台北这座城市夜深了，醒着没睡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On Air 准备营业，亚瑟 Late Night Bar 之深色场所，今晚有客人。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亚瑟，这里是亚瑟 Late Night Bar。 我觉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张专辑呢，有一种让我的耳朵稍微休息一下的感觉。怎么说是休息呢？因为我发现有非常多的专辑啦，我觉得很好听，但是因为编曲非常的多，非常的满，然后听久了其实坦白说真的会有点累，像是可能摇滚比较多，像是可能电子比较多的成分。但是呢，我在一个很棒的 timing 迎接到了这一张专辑的到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刚好，也顺便的让深夜时段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听一下，好好的在他音乐里面放松休息一下。今天呢，要迎接他来，我一开始就要做一件非常非常挑战我自己的事情。好，我今天要用一把吉他来迎接他的到来，因为呢，今天迎接的是一位民谣的创作歌手。等我一下哦。好，因为听说他也是一位吉他老师，所以说如果真的有不好的地方，我们请多多见谅。因为我今天早上才突然间想到，好像可以做这样的安排哦，然后我就觉得啊，可以。好了，我来喽。欢迎光临，这里是亚瑟Late Night Bar。清晨一点到四点，遇见了克里夫，开启今天的访问。相约广州街十七号，欢迎克里夫。
谢谢亚瑟，好强哦。然后主持人还在即兴创作的啊。
没错，这首歌呢，刚刚大家听了有点熟悉感，就代表说你可能听过他的歌，但是不熟悉没有关系，我相信你应该非常的熟悉。
对，很厉害耶。
这是你的哪一首歌啊？
台八线四公里。
没错，我就是呢，今天突然间灵机一动，我在今天差不多你来之前的前两个小时吧，灵机一动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不行，我既然都身为一个学吉他其实也有一阵子的人，我只是有一阵子没有弹了，我就觉得应该要拿吉他来致敬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克里夫。
谢谢你。 对，
里面呢改编了一段的歌词啦，然后我就觉得，而且这个歌词真的是非常的合，就是我完全大概五分钟就写好了。
对
啊，
很强耶。
对啊，相约，我们本来是相约台八线四公里，我们相约广州街十七号。欢迎你来到景广。
谢谢。
对，这次来到景广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要带给我们，对吧？
没错，是一张算是我的第一张完整的专辑，然后叫做好日子合集。
哦，好日子。
对，
这张作品为什么叫好日子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比较概括的概念，然后我们待会再进入歌曲的介绍。
好，好日子其实一方面是这些歌啊，它都是在我的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的故事，然后所以它就会在我的某一天发生嘛。那所以有些歌甚至我还很记得它是就是几年几月几号发生的事情这样。所以在写这个歌的时候，其实另外一种层面有点像是我的生活的日记。它就变成了歌这样。所以原本其实是说，那我它就跟日子有关。那但是这些歌有些确实是很正向的故事，有些歌也是不一定是那么正向的故事。
对，
那我觉得就跟其实人的每一天的生活一样啊，不是永远都是一帆风顺，对啊，然后也有时候就是你今天就是很 很倒霉，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这样。
嗯，
那但是希望就是说我把它变成歌，变成这张专辑之后，听的人有时候他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安慰啊跟投射。嗯，那也许在聆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希望这张专辑陪伴你的每一天可以都是一个你的好日子这样。嗯，我们就不用再去看什么黄历啊，看星座运势，就这些歌就够了这样。
OK， 不用再看每天星座啊，今天如果是你的星座特别衰，也不用太担心。
对对对对，okay. 对，有点像是这样，因为他就是谁不会遇到衰事呢？
嗯，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是在转念这件事情上还蛮大的比例，因为我发现歌里面其实也都会写到。
对对对，嗯，没错。
OK， 好，其实我今天要一开始的时候，我刚刚其实在缓和，在听那个克里夫说话的时候，在缓和我自己手在发抖的状况，因为我刚刚那段其实就是我今天最紧张的 part 了。
已经过了，已经过了。
没错，但是非常的开心啦。而且最近是不是比较多电台的访问，对不对？
对，最近蛮多的。
我就发现你的声音好适合出现在电台哦。对，尤其是这个时间点特别适合。
嗯，哦，你说这个时段。
对啊，是很
个睡前时段。
对，很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如果是用纯粹听感的话，它就很像是一个邻居的大哥哥的感觉。
嗯，对，对，应该算是。
对，这样的一个
年纪也是啊。
哎，总是要有一点点历练，我们才能够淬炼出自己的一些个性还有想法嘛。
嗯，对。
然后也才能够有这张专辑嘛，
对，
对不对？
没错。
这张专辑等了非常久的时间，那算一算，其实差不多是7年，对吧？
对。
嗯，我为什么会觉得7年这个数字很特别呢？是因为我确实就是在7年前知道克里夫这个人。
7年前就知道？
是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学生的电台，然后我里面有几位非常好的朋友很喜欢你的歌，然后那时候就推荐我去看表演啊，或者是他们就会分享你的歌在他们那时候 IG 好像没有那么的盛行，反正就是分享在他们的脸书上面。
对， 对，
嗯，所以呢那时候我其实就知道了。
哇，那就是我一开始唱歌的时候。欸，
非常早啊。
对 啊， 对啊，超早的。那应该很青涩。欸，
对，而甚至有几个人好像还会已经看你太多次了，所以就是还会在演出现场，嗯，跟你打个招呼啊之类的。
对对对，
嗯，应该有这种人嘛。
有有有。嗯，那我可能大概猜得到是什么电台哦。
你可以猜看哦。
要不会政大？
没错。
对，
对，就是政大之声啦。
对啊， 对， 对，因为政大之声的就是妹妹们真的是很支持我啊，很谢谢他们。
嗯，所以你还记得这件事？
我都还记得。对，
对，而且应该也有帮我们电台录过那个我以前的电台，对吧？
对，
所以我也印象我有放过。
对，
所以这个名字，你的名字对我来说并不是这么的陌生。
哦，
嗯，好，那再来要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今天带来这张新专辑对我来说也有一个意义，就是我曾经看过你的表演了。
嗯嗯，在哪边？
在我还去翻那个日子，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小地方展演空间，然后跟另外一组
Control T
对共演的不完美的练习，
对对对
对对 对， 对，那一场演出我本人是在现场，我买票去看。
天哪，
嗯，
这真的好有缘哦。2017默默也5年嘞。
对啊，就算是你前半段的创作期这样。
对，因为2017我记得不完美的练习题也是年末，11月多的时候嘛，所以就是
对。那个时候你的就是整个已经上轨道了嘛，就在音乐这一块。
对，稍微比较上轨道一些。
嗯，那主要那个时候都在做些什么事情？除了说巡演之外，
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发了一张 EP，
对，
然后 EP 的歌不多啦，3首歌。
嗯，
那但是那张 EP 也带，严格说起来带我去非常多地方。
嗯，
因为有一些开始有一些作品的基础，然后好像又绕了台湾好几圈这样子。
嗯，
那开始有 EP 发行的年，其实在那一年之前2015、2016年是我比较刚开始做音乐然后就大量创作的一个时期。
是，
然后2017年的时候开始有作品了嘛，那有作品之后其实我觉得经过录音室的经验之后会开始在下一个阶段的创作会有一些反思跟沉淀，还有更高要求的雕琢。所以2017年我觉得那时候刚好，我觉得那年我还蛮挣扎的，因为发行作品之后，可是因为大量的时间被稀释掉，然后创作量开始变少。
嗯，
因为前2年可能1年可以写超多歌，那年开始就是啊，怎么办，我会不会写不出歌这样子，就开始有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然后但是后来发现其实那就是一个你创作者一定会遇到的阶段性的一个挑战。对对，挑战。
OK，
所以那年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也很深刻。
嗯，我也是，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最一开始唱的那首歌，其实就有收录在这张 EP 当中嘛。对
对，
對，那张叫做《在雾散开之前》
之前。
对，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真正的第一次啊，看到克里夫的现场演唱。那时候我就是印象，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到底唱了什么歌，
我也忘记了，应该也忘记了。
但我就记得那个氛围是一样。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你给我的感觉好像都没有少掉太多原本的那个部分，我就觉得蛮重要，就是那个温暖的感觉就还是持续的有在，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我也希望可以尽量保持这个状态啦。我觉得对，我在创作上面也可能会需要这个状态。
那你自己，因为我觉得要成为一个温柔而坚定的人，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其实节目当中我那时候要访问你的时候，我写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就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很容易，就像是你可能在说2017年那个时候发了 EP 嘛，对不 对，
对，
因为其实有作品出现之后，你要承受那个外界的看法就会很多，
对，
突然间变很多，不会像是你在接生平台上面可能发表的一些很自由自在 demo 的创作。
对，没错。
而且其实说实在，你歌也很多哎，在街身上非常的多哎，
有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个努力写的状态，就是歌长或是歌短，那或者是觉得那个状态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我觉得都没关系。我就尽量的在每天还是习惯性的可以记录下一些东西。那有些歌它可能会就是长成大树，有些歌就是小枝芽，我觉得也都好。
哦，了解。但是有些歌呢，就长到了现在这一张全新的专辑。
对对对，确实是
好日子嘛，对不对 ？OK，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话呢，会持续带大家听一些克里夫的新歌。那么呢，你也可以重新的去认识他，因为这张作品呢，之所以做成一张专辑，那肯定整个概念啊，或是他在选曲方面，应该都是有做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对，对
，OK， 我们就一路的听听看，然后呢，一路的体会一下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讲到如何是温柔而坚定的这些概念在里面。我觉得直接讲好像不太适合，我们不如就用听歌的方式。
好
好，我今天呢，在介绍专辑外包装之前，我觉得我们也聊了一段时间，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歌了。
好，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第一首歌啊，哇，我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个你知道非常好的默契。
对，没错。
我刚刚呢在跟克里夫在节目还没有开麦之前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说，为什么那个我选的歌跟你今天想要播的歌就是
一模
一样。
对，
我觉得这太夸张了。
对对
对啊，但我
等下去买一下乐透。
真的这会中吗？
就是你挑三个号码，我挑三个号码。
哦，对，
是不是
这个很赞耶？对，好像可以哦。可以可以，毕竟是好日子嘛，
对
不对？对，
没错。
好，但是第一首歌我就要来选了，这个是蛮特别的一首，我本来就打算放在第一首的歌，刚好是这三首之外的。这首歌叫做鹿。我想要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作品。
好，
因为也算是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收录了很多是你过去的创作。
对，
对吧？那你只是把它就是升华，然后再重新做一些编曲跟和声进去。
对
对，让它更完整。那这一首歌其实就我对这首歌的一些资料的 search， 这是其实是你第一首自己制作的歌，对不对？
对，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挑战。对
对啊，要不要来讲一下这一首作品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而且它同样也是一个三部曲系列当中的最后一部曲。
对
对，
录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说蛮特别，它应该是我所有作品里面写最久的一首歌，就是从开始写到真的说到一个可以演出的状态，应该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哦，那很久
很久才算真的完成。而且是我说真的完成是说连可能歌词都完成大概也花了快两年的时间。
哦，
那主要是我刚开始那个像亚瑟认识我那时候17年的时候，我就是还在大量的尝试跟撞击，然后在台湾各地可能旅行啊或者是去跑音乐节啊等等，所以会有大量的移动的时间在里头。然后那时候为了省钱，我有时候就搭便车，就是我其实像我可能吉他袋里面现在随时都还有搭便车的牌子。
哦，
就是
此刻都可能都还有，
对，此刻都有、哦、对、哦、就是我有时候为了那个方便或者是去某些地方它就是大众运输
是
没有的地方，那有的时候会做这样的尝试，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反而给我很多的体会跟感触。嗯，那时候就才会写台八线四公里、哦、它也是我搭的第一台便车 的歌。
哇，所以你因为搭便车而写出了不止一首歌耶。
对，真的。然后然后在走路的过程中其实 后来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放空就放空，但有时候移动的时间反而是蛮帮助思考的。嗯，那所以我后来开始习惯于这样子的状态。那后来就是到了有次去了那个就是穿过中横道东部之后，嗯，然后就是结果我就分享说啊，中横好漂亮哦，然后我这样搭便车过来、就在一个部落跟一个姐姐讲
OK，
后来姐姐就她也很心动，她也去走中横，她真的报了一个营队，那营队是专门在走中横的，
走的，
对，走的，走四天三夜。对，他们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营队兼工作坊的状态、okay. 然后因为这个状态他大量的在走路，不像我可能还有搭车啊或什么，所以他回来给我的、嗯、分享了更多更多的体会给我、嗯、哼，就包括他觉得就是很多生活当中平凡稳定是最不容易的事情、
嗯、是，
那我开始写，开始得到这些反思之后开始写录这首歌，那、嗯、我就、哎、很快的写一段主歌一段副歌，那我就卡住了哦，就哎。就是觉得我就枯竭了，我就是没有东西挖了，就是因为我的东西、嗯、我的感受已经在里头了，
是，
然后但是后来因为录是大概18年19年的时候开始写的，然后卡住之后，那时候我的状态已经是在于一个我不太那么焦虑，我就是卡住我就卡住我就摆着、嗯、这样，它有一天会、okay. 一定会再长出来这样，然后果然大概1920年的时候，我有一个书店，开书店的朋友，他就说他听到前半段，他说哎、欸，我觉得有一本书我想推荐你看，它是朱少林老师的，有一本书叫做燕子，
燕子，嗯，
他说你可以去看燕子这本书
OK，
那我就看完燕子之后，我就哇就觉得好像可以继续写下去了，因为燕子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他有提到一个我觉得有点哲学的概念，他说人间即天堂的一个概念，人间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苦难、嗯、磨难，然后各种遭遇，那我们一直在寄望说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去，但也许其实你现在所处的地方就已经是你最好的位置了，
转念
对、嗯、这件事情其实跟好日子这样也有一点点像，
是
的，所以我就延续了就前半的那些平凡那些日常的事情，然后带到说后来这些日子啊所各式各样的遭遇，其实就像是就录这首歌一样，它就是我们一直在路上，然后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有好有坏，有撞击，有上有下，
是，
但无论如何其实也不用担心迷路，因为你都在自己的路上。
哦，哇，这一段真的是非常宝贵，而且也是整理出 很完整的对这首歌的一个写作的脉络，
对，它很长、嗯、所以其实一般我不太有机会讲
OK
从头到尾这样子讲，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节目是预录的好，不过呢这首歌啊就像是啊，我刚刚在克里夫讲话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哇，就是我们不是说 一首歌如果翻成台语的话就是一条瓜嘛，对不 对，然后就很像哎、欸，这条路好像走得很不容易的感觉、哦、
对对
对啊，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这首歌这个专辑里面的这首它只有一个字叫做路，嗯，而且它是收录在一个其实你自己做的一个三部曲嘛，对不 对，
对
过客三部曲，那包括第一首歌是过客，第二首歌是黑子，然后第三首歌是路，这三首作品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
嗯、对，
它没有照顺序，但是呢就是变成都编制到这张专辑里面了，
对，是的
OK， 我觉得我们来体会一下，先让大家听歌，然后呢也许你可以在心中好好的想一下说你究竟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因为这首歌里面真的声音非常的丰富，
对
对，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叫做路。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克里夫带来的全新专辑叫做好日子、嗯，喝几
喝几
喝几，因为他后面有一个罗马拼音，然后我一直在想说他到底要怎么念，是 hojit 吗？
也可以也可以，
就
喝几，对，
喝几就是翻成台语嘛，对不对？
对，就好日子啊。
嗯，这张作品呢，刚刚那首歌叫做路，那刚刚那首歌我不知道大家里面有听到什么东西，那我首先呢，我那时候在听歌的时候我听到 一个反应就是，哇，这首歌还真的是没有很好唱了。
对，确实，
对吧？这首歌不止不好唱，而且好像也不是很好弹，我觉得，因为它有很多，我觉得弹吉他的泛音好像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需要碰点运气，就它有失败的机会。
对
对，然后它是连续泛音，
对，它也是我一个新的尝，应该说我在写录这首歌的时候，包括刚刚说歌词词曲写了很久，然后在吉他编曲上面，我那时候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我其实那录的吉他它其实不是标准调弦，它是用非标准调弦
，OK，
就是把吉他的六条弦都调成其他的音。对，然后它是我刚好看国外，就是有些歌手会用这样子特殊调弦来写歌
，OK。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我来学习一下，就练习一下这件事情。所以这首歌的那个吉他编曲，大概就是我脑中一个一个音去把它垫起来的状态。
这很勇敢的一个举动，因为要跳脱自己的框架。
对，但是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压力啊，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是慢慢的就是。有点像组积木一样
okay, okay.
就是把它来组一个歌的感觉看看的。
对啊，毕竟这首歌都写了这么多年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没错。
有非常多的时间，非常充裕，你想要做什么其实就可以做什么。
是的
OK， 而且里面还收录了很多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对
对，像是我听到一些很特别的鸟叫声。
对
对，
虫鸣鸟叫，那些其实是我在做录这首歌的时候，不管是说在写歌的过程中，在大自然里面嘛，那后来录这首歌有拍影像，然后影像的话其实是有去我去溯溪，我就背着吉他去溯溪，然后一边采集的声音，所以它就真的是我踏过的每一步所听到的声音，然后我用设备把它采集下来，所以也同时在录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它就是录这首歌我在唱歌的时候我本来就会听到的声音。对，在同一个环境之下。
那个是算是一个山上吗？
它其实是一个秘境，它没有地点，它在那个福山植物园更上游。
OK，
然后是当初的一些导游向导朋友，然后带我们去的，因为它有就是不好去，一定必须要有向导，所以相对来说就也没有人，然后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山羌啊、猴子啊等等，所以基本上很难到达。然后又要溯溪，然后要背吉他设备等等，但对我来说是一个，经过前一大段很多个小时之后的苦行之后，到达扎营的地方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大概就是熬过了一切的感觉的。
那向导那时候有没有问你说啊，你怎么来爬个山，你背那么多东西？
其实他们要求的哦，
真的假的？
对，其实我有些山上的朋友，我们之前就有合作过，就是野地的音乐会
啊，所以他们本身也是懂音乐的人，
对，也是喜欢音乐或是听音乐的人，
了解。
然后基本上不太会有歌手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也很容易让乐器损坏。
受潮或者是碰撞，
对对对，但我就觉得我就是有一个反正就是别人做不到我就想要做做看。
真的耶，你是一个破釜沉舟的一个心态耶。
其实我觉得还好啦，因为其实我还是像我里面去溯溪前里面当然是包的好好的，还去买了一个他的雨衣啊，然后要过溪的时候用扛的就是反正一定有办法，
就是如果他真的不幸掉下去他可能也会没事的一个状态，
就是可能可以撑个一分钟赶快捞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防护措施还是有做好。
对对对对对。
OK， 其实我发现我们其实聊了一首歌，但是好像聊了一个世界的感觉。
哦，对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发现克里夫的一首歌里面，它其实就有一个很完整的画面感出现。其实在听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所以呢，这张专辑里面还不是说十首歌，这张专辑有12首歌啊，各位，我觉得非常的厉害。你已经做到，因为最近有些专辑真的是做的很少张，那6首歌就是一张专辑。
对啊，因为6首就可以算专辑。
对对对，就可以报了。你做了2张的分量哎，
好像是。
对啊对啊，这个是有特别去想，还是说因为你的故事剧情或是你想要传达的东西就是这么的多？
原本其实有抓在10首左右啦，但是后来一边做发现好像要到12首才完整。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刚好就是有好日子这个概念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其实 一年嘛，一年十二个月，
嗯，
然后我也很想要，就是或者以前说、啊、大家说一天十二个时辰，
我懂了，我懂了，
对对，就是一个好像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天，那种一年的感觉。
哦，原来有这个稍微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
对，嗯，是的，
了解。好，这张专辑里面呢，你会听到很多乐器以外的声音，就包括我们刚刚可能是克里夫亲力亲为上山去采集的，哎，上山采集，
对，上山采集，
然后呢，到这个节目当中，到音乐当中带给我们。好，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你是怎么样在，因为我觉得要还原大自然，或者说要加入大自然的元素，然后又要跟人工做的乐器去做搭配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这么样的容易。我觉得你在这个他们融合啊，如何让他们是一个和谐的状态，你那时候是怎么去做拿捏的？
嗯，就我也蛮好奇，亚瑟觉得听起来这样子是很融合的吗？
我个人是觉得还算蛮融合的、啊。
嗯，那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自己制作嘛，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啊，不知道这样子到底好不好，就觉得可能自己很任性、很浪漫，就大家觉得还好呢。
是，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个浪漫的人，所以我刚好有对到这个痛上这种。
对，其实这首歌如果真要讲，这好多好像讲不完，但是因为是自己制作嘛，其实基本上每一个细节都是我设计的。
OK，
对啊，所以像是比如说像环境跟那个。跟就是像是说人声的搭配，我还是、我尽量在里面让他做，我里面其实如果你单听环境音，就是如果把乐器音轨拉掉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 flow、对，它其实是有个 flow 在的，
酷，
对，那我其实那环境音其实是我是垫了情绪在里头
哦，
对，它其实是只穿环境音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哎，就是哪边就是那个要起来了、对，用环境音去做的这件事情，因为里面没有、没有太多的鼓组啊或是什么电吉他、没有那些东西，
确实，
对，所以环境音像是我的 pad， 就是把它垫起来、
所以其实等于是说从编曲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从环境音开始做编曲了，很酷，
对，我有点像是这样子、我收了很多的素材啊，但是我自己去决定说我要用哪一段，
是
虫声从哪一段出来，然后鸟声从哪一段消失，这样那水声从哪一段就是垫在下面
的。哦，非常的酷耶，这个大家多听几遍好吗？戴上好一点的耳机，你会听到更多的细节。
对，
没错。好的，那今天呢，哇，其实我们也聊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我就要来放第二首歌了。
好，
今天都没有聊到专辑本人，我明天再聊。因为专辑包装也很酷。对，他目前就躺在我的面前这样子。好，那我觉得今天想要来放的第二首歌是我们接下来放的，就是今天的节目跟明天的节目分两天放，那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放到剩下的其中三首歌，就是我们今天选的三首歌，当然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八首歌，就大家还可以去听就是其他两倍的歌曲这样子。
对
对，那其他三首歌就是我们算是有志一同去选择的作品，我觉得非常的酷。我当时候选择了靠近太阳的地方这一首歌，其实在跟我是先去听歌，然后我再去看网络上面的资料，但我在听歌的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我第一首选择要播的歌，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但我看到的那个想法是，就在上个礼拜还是前几天吧，礼拜六，对，反正就是我们录音的前几天而已，就发生一件非常，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异象，我自己看到的一个异象，跟克里夫来分享一下。这个印象就是我骑车在台北市骑车，然后我骑到一个高架桥下，然后那个高架桥就是会有阴影嘛，对不对？
对，
我就会在那个阴影下面，但是我就看到远方是亮的，因为高架桥外面是那个太阳很亮、很晴朗的一个情况。我就突然间觉得这个画面很不知道，我就突然间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边非常非常的光亮，但是我在就是阴影底下这样子，但是我即将就是可能红绿灯
要去亮的地方，
要去我就会到那个亮的地方了。然后但是因为那个红灯停了大概有80秒的时间，通常这80秒我会觉得非常烦躁，但是我那天看到这个阳光在我面前洒落，然后很多是真的很漂亮的一个阳光，天气很好的一个状态，我就突然间有一点感动。但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那个感觉是什么。然后我就再听到了靠近太阳的地方，我就会觉得哦，这首歌竟然刚好搭上我前几天我自己很感动的一个画面。来讲一下这首作品吧。
好啊，
对啊，
靠近太阳的地方，它其实它是我蛮早就写出来的歌，大概应该是16年的时候就写了。那时候其实还在就是 全台湾跑，然后全、嗯、应该说现在都还是啊，只是那时候就是不一定是有演出，那我只是想说我去那边找灵感，
嗯哼，
对啊，然后有一阵子有一周啦，有一周我就到东部去，
嗯，
到东部去的时候，刚好我一个朋友他在七星潭附近有地方可以借住、
嗯、，OK，
对，所以我就住在啊七星潭，就是有一个很棒的海景，这样。
对啊，你住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没错，就是我就可以早上看无敌海景，就是早晨升起，然后
6:30左右这样。
对对对，
嗯，
那篇我觉得就是故事细节我比较少讲，因为蛮长，它刚好附近有一个。组织是黑潮文教基金会。
Oh, OK，
那他其实那年的话，他们都暑假到七八月的时候，他们都会办一个营队。
Mm-hmm.
那营队就是他们会有志工团，然后他们就会跟着一起出海，然后就是到傍晚才回来。然后因为我有在那边那阵子也在那边，就是找了就是小店演出，就唱歌这样。Uh-huh. 然后后来就是有志工团的，可能就是。晚上有点无聊，然后就来听他说啊，他们会在这边是因为就是去参加志工团这样，所以后来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志工就跟我分享说，因为我们那周都在看同样的海，就是起床啊，然后小时他就说啊，他们那周他们志工团要到最后一个礼拜了，他们有一个奇妙的传统，
嗯，
就最后一周大家都要跳海。就当然是穿救生衣啦，就是结束这个营队，然后大家就要跳到海里面，然后结束，对，就一个仪式，也没有
为什么，
对，
嗯，
但跟我分享那个志工，他就说他很紧张，因为他不会游泳，
嗯哼，
那他当然最后一天就是到了最后一天呢，看到大家都下去了，他就想说不行，他也要下去，他就穿那个，他就跳下去了、嗯、啊，清晨那时候七八月
，OK，
太阳准备要升起。
嗯，
只要跳下去之后呢，他突然发现啊，原来海居然这么温暖。
嗯，
因为就是八月份的海嘛，那相对海水比较温度比较高一些。
嗯，
他原来海这么温暖，他说他一跳下去，好像就从头到脚被包覆起来。
啊，
然后那时候他的 partner 就像你现在看我的角度，就在我对面，就指他后面说：“哎，你看你后面，你看你后面。”他就往后面一看，然后太阳那时候刚好升起。
哇。
然后他说就是我觉得搞不好就像亚瑟看到那个要太阳很漂亮的光就突然出来，
嗯，
他就跟我说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眼泪就直接这样掉下来。
哦，有可能，对，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很有点像，
对，
就是会突然间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
嗯、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会在，我就是也看着他看的那个同一个太阳，我就觉得哇、哦、真的耶、哦、我有时候光看这个我就觉得鸡皮疙瘩就起来。
你刚刚讲我已经鸡皮疙瘩了。
对啊
对啊，
对对，然后所以这个共感很强烈，强烈到我觉得我直接马上变成写成一首歌这样，很快，就是这首歌很快，大概一个早上可能两个小时内就写完了。
就是这两首歌刚刚放的跟现在放的是完全，
对，超极端耶。
对啊，
超极端，
可能是这张专辑里面最快的歌这样子，还有更快的。
对， 对耶，是这张专辑里面最快的歌、哦、确实是、
okay.这个快速可能也跟太阳的升起的速度很像，我觉得、
哦、
因为通常那日出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
对
对，日落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对，
对，但是就是要把握那一瞬间，我们就会觉得跟可能看到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触动，但就会莫名的感动。
对，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大家自己去体会一下。
嗯
嗯，那里面有一段歌词，不是里面有一段歌词，是你在 Street Voice 上面写到的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嗯、就让大家来听一下。他说曝晒在阳光之下的追寻，来到那一刻才真的感觉到活着。
嗯，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也是写得很深刻、
哦、对，
感觉到活着这件事情。对啊，
有的时候就是你感觉到活着，我觉得需要一些外在的刺激。
嗯，对，
大概是像这样的感觉。
真的、
嗯、
那通常是你要做什么这样的事情你才会真的很真切？因为你刚刚说的其实算是你朋友的一个状态嘛、嗯、对，
对，
对，那对你来说呢？
对我来说，我目前的状态就是我尽量把自己的心打开啊，然后很多事情都就去尝试。
嗯哼，
就是不管是去，不一定是真的是纯演出，
对，
或者有时候是可能是邀请我去驻村啊，或者是去听故事啊，然后去帮忙什么事情、嗯、我觉得我就会尽量去
啊。
然后这些对我来说其实好像它可以变成我就是其中某一年就是或是未来某些事情的创作的养分都不一定。对，那创作对我来说很好像真的就是一个活着的记录。 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人家会说做音乐那么多方式啊，啊你就可能创作我觉得稍微是辛苦一点点的方式，因为你还需要找到你的听众，但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创作对我来说是活着，反正就是如果假设我明天离开了，但是这些作品它是真实的我的东西，那也许聆听的人光从这些作品就可以认识我，只要它是完全真实的，那我觉得它就是我活着的证明这样。
哇，刚才那段话我不是听得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一直在点头因为刚刚克里夫讲的其实蛮好的，就是 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我每天在做节目也像创作，那 我也希望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我内心 我真诚的一句话，那也就像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节目，我也是希望我对每一位来宾都是真诚，而且没有太多的有营造啊，或者是说哎、欸，有些歌明明还好但我要把它讲得很好，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那我做出的这些每一个节目我都会觉得就算我明天可能突然间怎么样了，但我希望不要啊，就是
但我也会，大家听这些节目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这样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好像不负此生的感觉，
对对对，真的
真的吼，好，来听到这首作品叫做靠近太阳的地方，那我们明天呢一样会有一集的节目来跟克里夫好好聊聊，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东西都还没聊到明天见
时刻观自我分析，千头万绪让人无语，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爱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亚瑟，今天来到的是第二天，昨天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非常多专辑的歌曲的细节，其实也算是也是一首歌真的里面就会藏着很多不同的故事，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是克里夫写歌的一个习惯，对不对，就是你会写别人的东西很多这样子，
会写应该说我如果写得出来的话好像主要是因为那些东西影响到我，然后跟我产生了很多的共感跟连结，然后甚至是我其实也在参与那个当下之中，然后好像才写得出来。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克里夫。
嗨，大家好，我是克里夫。
今天带来这张全新的专辑叫做《好日子》。喝几
喝几
好，这张作品呢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的，其实里面承载的是很多不同的议题，所以其实每一首歌我觉得听的当下都会觉得它带有一个能量在，而且每一首歌的能量都非常的庞大，你在整个做完这些歌曲，我们来这边来问两个问题好了，首先就是因为这是一张完整的专辑嘛，是从你过去的作品当中去挑选出来的，
对，
那你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挑选的评判，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真的全部都完成之后它印出来现在到我们面前这一张作品，它真的有符合你心中的这个想象吗？
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挑选的过程中我好像没有遇到太多的瓶颈，
没有太多挂碍、
就是、对，没有太多挂碍，就是我很明确的知道哪些歌它应该说可能因为本来就是自己是一个创作者嘛，所以其实在写歌的过程中其实也知道说 越写越多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哎，某些歌它就适合长这样
啊，
短短的就好，两分钟
，OK，
不用长。然后我甚至有写最短的，可能它是一分钟的歌或者一分半的歌而已。
OK， 但我就觉得是没收入这样。
对，但我就觉得它好像就天生就适合长这样，
嗯
的感觉。但有些歌写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它还有什么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对对对。那些歌的话就会是我想要在专辑里面放进去的歌之一这样。所以慢慢就是其实很快的可能就是挑出，一开始挑的时候就只有挑了其实15-16首歌而已。然后最后再想说，是要10首或是12首呢，在那边收敛，然后就蛮快的就把它收敛起来了。
OK， 那最后这个整个成品做出来，因为我现在在翻这张专辑，有符合你心中当初对这张专辑的想象吗？好日子，
对，对我来说，其实它应该是有的。它因为它差不多已经是我现阶段能力，我觉得我可以做到最好的部分了。
是，
对啊。那不管是音乐，或者是现在的手上的包装啊，就是在可能有限的预算，然后这些预算可能是不亏待我说专辑里面合作的伙伴的预算下面之下，好像可以做到最好的事情了。
在听这张作品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非常多能量，但这些能量并不是说很压迫性的能量，它是很舒服很温柔的，像风一样吹过的感觉。好，这张作品呢，我觉得要来讲一下他的专辑，因为就是我会特别想要讲专辑的外包装的专辑并不多，但是这张真的是有点特别。因为大家一开始看到这张专辑，你会发现它中间有个洞，然后这个洞里面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有点像种子，看起来有点像咖啡豆的，但它确实是种子，对吧？
对，它是种子。而且像是亚瑟拿到这个有点像咖啡豆，是宇宙树。那宇宙树的话，其实这张专辑里面因为有12首歌，
对，
所以基本上呢，我就挑了12种种子。
哦，所以我们会有机会随机拿到不同的种子。
对，是的。
什么？
所以有些像是有些是树种类的，然后有些是可能草类的
，OK，
然后有些是花类的，其实都有可能。
这是很酷的一件事情。当初怎么会想要做？就是因为要那个种树吗？
主要其实这个概念是我的那个设计师，他有想到说，其实他常看到说我，很常在自然里头，然后也喜欢种种花花草草，
是，
他就觉得说，其实，好像说我的东西蛮有机的，而且里面好日子也有提到一个概念是啊，就是开花结果啊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倒不如我们就是一起来种种东西。原本我们其实确实有在想说，是不是设定2-3种就好了，
是
啊，也比较简单这样。但是我
因为专辑有十二首歌吗？
对啊，因为专辑有十二首歌，我就想说啊，你都2-3种了，那就倒不如我就浪漫一点，
okay.
我就12种这样。
真的哎，这个真的很浪漫哎，
真的就是搞死自己。
对，我昨天在就是研究克里夫这个人，因为就侧面研究啦，网络上的资料什么，然后我就画了一个树状图。
树状图，
对，我就画一个树状图，然后我很习惯要做访问前画那个来宾的树状图啦、然后我就延伸说，要怎么去勾勒克里夫，这边就写一个勾勒，然后旁边就说浪漫。
对，虽然我就是一个好像有点务实理性的人，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多少有些浪漫因子在里头啊。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而且我最近遇到越来越多可能原本是理工科出身的背景，然后开始写一些很浪漫的歌。对，像是克里夫是理工科出身嘛。
对，
像前阵子最近理想混蛋他们这几个都是医生啊、
对对对对对
啊，李宗盛也是医生啊。
哦，对耶，
对啊，他们都是理工科出身。然后还有一个作家，不知道应该认识，他叫做痞子蔡啊，就是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那个作，反正
就是我不认识本人啊。
哦，就知道他嘛。
对对 对,
对，他也是什么水利工程系
哦
毕业的、
哦。对，那跟我有一点点关系的、啊，对，
真的哈、
因为我大学是土木，然后研究所念机械。
OK， 所以真的是大家会有不同的思维，不是说今天这个人是念理科的，他就是跟文科完全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人啦，还是有理性跟感性的面向。
对啊，而且其实你真的要说的话，科学到后面也跟哲学很像啊。
你这么说确实
对、啊、
逻辑方面的事情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我也是稍微是有学到一点这个部分。我大学有选过哲学课啦、完全看不懂啊。 OK， 好的，今天分享了这张专辑，这张全新的专辑叫做《好日子》。那我刚刚呢，其实讲了专辑的一个部分，然后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自己去找找这张专辑。是的，那么呢，我们今天一样要来分享两首歌曲的作品。那今天的话，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这张作品里面呢，其实你会听到很多很自然的东西，那也包括了很多很自然的语言。对于台湾人来说其实是很亲切的语言，就是台语。
嗯
嗯，那你本来是说台语的人吗？
我家里讲台语，然后因为爸爸妈妈是嘉义人，
嗯，
在一个渔港叫东石。
我跟你讲，我阿嬷家也在那附近而已。
真的吗？布袋哦。
我阿嬷家在，我不确定他们开，但开车好像没有到很久，就是我家在鹿草哦。
哦，鹿草在珀柱，在附近。
对啊，就在附近而已。
其实我九月刚去鹿草。
哦、OK，
对，我
去那边做什么？我想说那边什么都没有。
那因为我去特别地方演出，去看守所。
哦，演奏给他们听
的。对对对，给同学们听的。
哦，很酷的一个、嗯、一个体验。
对、嗯，就是也是给我超多刺激，这样。
是哦。
对。
他们是什么反应？我好好奇哦。简单聊一下就好了。
好啊，就是其实我去的时候、哦、去之前很忐忑啦。
嗯，
我一直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或角色进去，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有些人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好好好手好脚，然后有工作啊，可以养得起自己，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是，
对，不是说每个人的起跑点都一样。嗯、那进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我这样子进去他们会觉得说啊，你就是比较幸运而已啊，你在这边好像一个讲师的身份这样。
嗯，
但其实他们倒是比我更心胸更开阔，我觉得
OK。
对，就是反而进去之后就是觉得哎、欸，就是好像距离根本就没有这么遥远、嗯、就是他们，你当然不晓得他们过去的状态，
嗯，
但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
嗯，
对，所以然后也有很多看起来就是你看到他的眼神跟气势就知道他以前绝对不是简单人物的大哥们。
嗯，
但是就是像有一个大哥他写了一张信给我，然后他的那作文纸上面是他写给他妈妈的诗。哇，就是那个诗之感人哦、
no.
是，对，就是但他是一个铁汉这样。对，所以就是感触很多。
嗯，确实我们不能够以偏见去看每一个人啊。
对啊，
这件事情还蛮重要，也算是克里夫上次有讲到我们把心胸打开，
对
这件事情。而且有时候跟同温层以外的人相处，我们会得到很不一样的能量。
没错。
嗯，会逃脱自己的框架，会觉得说自己的烦恼好像很渺小。
真的耶、哦、我会觉得说哇，那其实我很幸运啊这样。
嗯，那么呢，我相信他们应该也很多人是讲台语的，我猜、
嗯、
对 对，所以说刚好我们扣回台语这个歌啦。
对，
这首歌叫做 Why So I。这张专辑里面算是有两首台语还是三首？
三首
台语的歌，对不 对，一个是高阿吉啊，另外一个是丁金的郎，
丁金的郎
啊、嗯，这两首作品其实我也都觉得非常的好听。
嗯，
对。那我们今天想要选这个 Why So I， 是因为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选择的歌曲是，我觉得是比较像是克里夫写给他们的歌的感觉。当然我们会有自己的共感啦，
对，
所以才能够写歌。但这个对象非常的明确。
对，过来说来是他的主角是一个里长伯、
嗯、
是花莲有一个叫高阿伯的里长，他跟我讲的故事、
嗯、
他应该说他跟我分享他从小到大在看高阿伯这个地方，就高仔尾花莲高阿伯这个地方的，
在花莲。
对，
嗯，
他确切的位置其实如果大家现在可能有常去东大门夜市，东大门夜市前面 有一个行人徒步区这样、
有，
它其实下面有一条溪流、叫做红毛溪。
OK，
红色头发红毛的那个红毛溪，
红毛城的红毛。
对，红毛城的红毛。红毛溪它其实在几年前的时候都还在，其实它现在水也还在下面啦、只是说上面做水泥加盖盖起来这样。
嗯，
那我还真的去找过红毛溪的源头，它是在，大家可能，我一开始以为说山上啊这样下来、没有，他在花莲那个市区民义国小的博爱校区的操场。
哦，
就是那个涌泉。
还真的被你找到了是不是？
对，但是我找到那天他已经有点干枯。但是他是花莲很多地下水、
OK，
对，他就地下浮流流流流，然后又出来，然后变成一条溪流。
嗯，
那以前那边其实是一个，大家说老一辈说啊，有一点龙蛇杂处，但是有点像台北的万华这样子的地方。但是相对来说就有很多的 人物色彩啊、故事啊、嗯、在里头交织在里头，各式各样复杂的故事。嗯，那李长博他就跟我分享，他没有离开过那边，但他从小到大看到跟他开始当里长四十几岁到六十几岁这个时期他遇到的所有的事情，然后就跟我分享了很多，就是我记得那天我还就是觉得很精彩，我很多我还做笔记，我还拿笔记本出来写关键字，然后回家
要记者哦，
对，有点好笑，就是因为有些故事很精彩，这样
是不想忘记，
对，不想忘记，对啊，精彩到比如说他还说什么，他家院子前面以前会有人借放给息，因为要就是对面就是要开始拓土的时候，有人要进来拿了就打了
OK
就很多很好笑但又就是很有趣的事情，这样
可爱小故事，
对，可爱小故事。所以那其实对我来说有很多投射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老家在东石，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在那边长大嘛，那大家年轻人人口都外移，那花莲其实那时候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有同样的困境在，然后包括就是你甚至是说年轻人，当你有年轻人想要返乡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父母有一个复杂的情绪，又像是希望小孩回家，但是小孩真的回家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你去外面闯啊，你不要在这边，就是这边会埋没你这样子，
嗯，
就是那各种的拉扯这样，对，对我来说其实是我自己也会感觉到这样子的情绪跟状态，所以后来就很自然的就把它写成歌，虽然是从里长的观点出发，但就是都是有自己的看法跟投射在里头。
哦，那为什么他最后会变成叫做 Why So I？
因为里长就说这个地方我会一直在这边地方没有离开，就是
啊，
家就是怪 So I 啊，
哦，
我就爱这个所在，我不是要离开啊。
哦，所以说他虽然说写的一些主题方向可能是一些异乡人的在外打拼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 Why So I 这句话反而是因为里长应该是原本就住在那边的人嘛，
对，
他等于是看着这些人的来来去去，
对，
是一个第三者的角色，
对，或者是说我觉得有时候人好像其实蛮难，就是说从小到大待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你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的某一个地方觉得哎，其实那个地方好像才是你的归属，我觉得有时候好像 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在里头，
这也是一生当中都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对，我觉得是的，
所谓的扎根跟生根这件事情，
对，
对，我自己非常有感觉啊，就像是我前阵子我才意识到说，如果我今天在台北多待，好，我再多待个8年，我就比我待在家乡还久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会，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像小的时候待的地方，可能它是人生，你的人生当中可能是短短只有一两年待在某个地方，但可能是你小时候待过，但你就会觉得那地方好像是你的根的一部分，它甚至是塑造了你的某部分的性格，
哦，对，
都有可能，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时间那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也不用这么的绝对去定义它，
好像是这样子，而且也算是可以形塑我们对于某个地方的认同感了。
对，
我们可能还会说我们是啊，像是我是台中人，对，像是我是台中人，哎，我以前可能也很常跑去嘉义玩，
对，
然后也对嘉义那边的一些状况是很了解，但现在我最了解的其实是台北。那如果你要说我是台北人，我其实也不会太排斥，因为这边确实也形塑了我个性的一部分。
对，
对 ，OK， 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叫做 Why So I。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我的新专辑《好日子喝酒》里面的一首歌，叫做《Why So I》。
这首作品应该就是写的不快不慢这样了。
对，没错，缓缓的、徐徐的。
中间，因为我们昨天放了就是写的很快跟写的很慢的歌。
哦，对对，
超级巧，超好笑。
对，
好，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之后会上传 podcast 让大家去收听啦。
好，
刚才提到扎根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我在听你的歌的这个印象里面，我会觉得你好像蛮常到处跑的，那你在到处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去驻村，对不对？
对，
驻村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它应该也影响了你蛮多创作的部分哦。
其实，讲说要驻村艺术家，我到现在好像都还不敢以这样子自居啊，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有在做。现地创作人其实他是需要很深厚的那个底气跟认知才行，但是有一次是东华大学，他那边的 某一个系上面他有一个毕业制作，
嗯，
他毕业制作就是其中一组他想要做偏向教育，
哦，
对，所以他就是找了就是靠近寿丰的一个国小叫丰里国小，
嗯，
丰富的丰然后里面的里，
嗯，
那时候我就是自愿，就是他就说哎，其实这个东西计划没有费用，
嗯，
但是我们会整理那个学校的一个老师的宿舍让你来住，这样
住没问题，
住没问题就住在学校里面，嗯，但是可能没有费用，就是所以就是说看有没有艺术家想说可以认识一下偏乡的教育情况，
uh-huh.
那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也需要这样的人进去的，嗯，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抱持着一个我想要去看看，
嗯，
然后如果有可以帮忙我也想要帮忙的状态去，但没想到后来就是给我很多的养分啊，反而是给我好像说没有什么实质的金钱数字，但是反而那个养分给了我很多，包括就学校里面的小朋友，嗯，学校里面的老师，然后在那阵子遇到的人其实都影响我很多，
嗯，
对，后来才会写说里面有首歌是那个专辑里面有首歌是吹过岛屿的风带着我回家，就是那时候驻村的时候体会到的事情。
哦，是哦，
嗯，
哇，我没有印象，我没有想到是你很棒，你很会串歌。
哦，对，
很赞很赞，这样我就不用自己串歌
了。好耶，对，
非常的赞。哦，所以这首歌是就是刚好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作品，这样。
对，因为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带小朋友嘛，嗯，那小朋友其实是一到六年级都有，然后其实一到六年级这个年龄层的差距的话就会有比较懂事跟很失控的，对，
是，
对，然后
可以理解，
对，然后那时候是但是都很可爱啊，有个妹妹，嗯，她那时候七八岁，她就如果有时候遇到我的话她就啪啪啪啪啪然后跑来然后拉我手，然后就跟我就有时候就哼歌啊唱歌啊这样，然后那时候有一天我就觉得哎，那妹妹唱歌好好听哦，嗯，我就用手机把它录下来。
哦，
那手机因为录下来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听不懂他在唱什么。
他是唱原住民语吗？
有一点点像，但后来发现那是印尼文。
OK，
对，他是印尼语。
嗯，
然后他说是一个，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人家叫他唱，妈妈姐姐叫他唱，然后他就唱。但因为我录下来嘛，所以我后来就回北部，嗯，就我就有问朋友说，哎，就是比如说印尼的朋友，他说啊，这个他就听嘛，他说这个是好像是他们的童谣，那就说在讲彩虹，
哦，
说意思是说彩虹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
嗯，
但是每个颜色都很特别，
嗯，
一样特别，然后一样美丽，大家都很漂亮。我觉得这个童谣其实很厉害耶，就是它有一个很深层的意思在里头，
嗯，
对啊，然后我在问的过程中，因为就是问印尼朋友嘛，
嗯哼，
所以就认识印尼朋友，然后就这样转认识到一个男生。
OK，
他就说啊，你在问这个歌的童谣，我有一个那个朋友的故事想要跟你分享，嗯，所以他就说，
哦，一环扣着一环，
真的是一环扣着一环，
嗯，哼哼，
真的要讲这延伸好久的故事。
嗯，
然后所以真正这首歌的那个从妹妹开始，然后我得到印尼的童谣的故事，我去找印尼童谣的源头，认识了真正的印尼的移工朋友，
嗯，
是一个男生，他就说啊，因为他来台湾工作的时候，他爸爸小时候过世，来台湾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接到妈妈生病，可他没有办法回去看他妈妈，所以他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妈妈了，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其实就是蛮揪心的，但是因为他在台湾结婚了，就找到他的爱人，这样，
嗯，
他就说好像就重新 找到家人，
嗯，
他没有家人了，可是在台湾找到爱人就等于是 又重新找到了家人的意思，
嗯，
对，所以吹过岛屿的风带着我回家就在讲说，其实希望吹过台湾这座小小岛屿的风其实可以带着他回家，
嗯，
然后其实闭上眼睛也许他都看得到他的土地他的家人，这样都活在他的心里面。
可以理解。而且我刚刚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克里夫应该还是有那个理工科的那个心想法在，一个很重视那个要追根溯源这件事情。
哦，对，就是我很想要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想要知道为什么，对不对？
对，
对啊。所以包括我们刚刚上一首歌就是 Why So Why， 其实也是追根到那个那条溪，那条
对
红毛溪的那个溯源嘛。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是也是追到哦。其实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听到一首听不懂的歌可能就会算了，就是哦就好听嘛，然后如果就是很喜欢可能 APP 找一下，那如果都找不到我就会随风而散这样子。但是你竟然把它录了下来，而且你还把它拿去找就是可能知道这是什么语言的朋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你要听他的番外篇吗？
哎，好，请说，请说。
就我没有在其他地方讲过。
好啊，好啊，
因为他番外篇太长了。我刚刚不是说我找那个妹妹的声音，录的那妹妹的声音，就是妈妈姐的声音啊，因为专辑要发行嘛，然后里面其实录音版本有那个妹妹的声音垫在后面，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个完整的授权。所以我想办法要回去那间学校找到那个妹妹，但是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就是四五年了，那妹妹其实我最后有找到，那妹妹现在五年级还六年级，
长大了一点点，
对，长大一些。然后我就有一天，我还就是四月，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还跑回丰里国小找了那个训导主任，然后我就说啊，当初有一个妹妹，她说她妈妈姐姐叫她唱一歌，我就放给她听，然后她妹超好笑，我跟你讲超好笑，那主任就跑到那个教务处去放那个妹妹声，谁认得出这个声音，你知道？谁认得出这个声音，你知道？
好笑，全校都在听，哎，
超好笑，然后就大家。就说听声音怎么认出来的，很像那超级任务这样。
你是那个啦，你是那个朴学亮。
对对，那我就跟他说啊，就是一个妹妹，然后那时候几岁，他说妈妈姐姐可能是印尼人叫他唱这个声音。然后最后真的有找到，我就还去翻以前那时候的一些影像记录跟照片，
是，
然后认出那个妹妹，我就指给训导主任说看啊，就是他。他说啊，这是谁谁谁，可是我印象中他家是台湾人啊，他不是新住民啊，这样子。后来就是你知道谜底大揭晓，就是他说的妈妈姐姐，就是说他们那时候学校有时候会有合作那个什么新住民的那个团体，就来学校帮忙。他的妈妈，他就是谁，就是志工妈妈、志工姐姐，他还跟他说妈妈姐姐这样子，
也不是亲妈妈。
对啊，因为他那时候七岁，他就说啊，就妈妈姐姐叫我唱的。
OK，
我就一直以为脑补说他家里是妈，也是妈妈姐姐啦，没错，这样
也可能以为是原生家庭，
对，
但其实并不是，
对。
哦、好酷哦，
所以我才想到说难怪我那时候拿那个音档去问印尼朋友的时候，他们说这印尼童谣，但为什么好像大家会觉得他的发音不是很标准。那还是我还一直觉得说可能
小朋
友吧，对，就一些就是很有趣的番外篇的。
真的耶，这个好有趣哦，竟然发现、啊、这首歌有一个很有趣的谜底。
对，
竟然不是，但也蛮有趣的，因为这首歌的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嘛。对
对对，确实是。
OK， 那我们呢决定这首作品既然这么的精彩，我想要来听一下克里夫的现场演奏，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可以。
OK， 好，那给你准备一下。
好
好，太酷了。
嘿嘿嘿，好像 OK 耶。
好啊好啊，
吹过岛屿的风陪着我回家，闭上眼仿佛能看见，越过高山和海洋，原来这世界从没有离我远去，我爱的世界从没有 一度把的苦本努的能进大家心，亲爱的爸妈，请不要担心，我会学着好好照顾自己。
谢谢克里夫，
谢谢。
哇，这个歌真的是现场的感觉非常的哇，我刚刚在耳机里面自己听到，我就觉得哇，好荣幸的一刻，竟然可以邀请到你的现场，然后我等于是艺人演唱会，没有两人啦，两人演唱会的一个概念呢。哇，这首歌尤其是你在唱到那一句就是我爱的故乡并没有离我远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句话。
谢谢。
嗯，然后也会觉得说因为没有离我远去，所以每天都是好日子。
对，而且你看歌其实也很少讲，你知道歌词有一个埋一个小小的事情在里头。
好，我来看看我有没有写到这个东西。
就是
没有。
对，没有，我说那个歌词有一个小，就是它只有一个字感，像第一句是吹过岛屿的风陪着我回家，最后一句是吹过岛屿的风带着我回家。
哦，它是不同的用字耶。
对，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是真的是特别是写说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吹过岛屿的风 还需要陪陪着我回家，但是希望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吹过岛屿的风带着我回家，我们就是一起这样
听着歌就回到那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
那个家里面的样子。
对
对，这边呢其实其实我每一个歌啊我都有写，我都有去找那个克里夫在 Street Voice 上面写的注解。
嗯，
对对对。那这边的话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就写说，希望吹过岛屿的风能陪伴他回家，即使暂时触碰不到，闭上眼就能看见家乡的土地与亲人，从没有离他远去。
嗯
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哇，
感谢你，感谢你带来这首歌现场演唱。
谢谢，
十分的十分的感动。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也默默的也必须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好，
这两天的节目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应该是我今年录过最长的节目。但我很开心。对对，而且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啊，其实也会特别的有感觉，就很像是我们上次放的靠近太阳的地方，其实很像是很多事情都要结束了，然后在明天有明年又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对啊，刚好在这个11月或是我们播出可能是12月份的时候。好，那在这段日子里面呢，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亲耳的听到或亲眼的看到克里夫呢？
十二月份的话其实有一些巡演，主要的话其实从大概12月8号开始，就是我会有一个小的售票在公馆的河岸留言。
嗯，
然后11号的话也会去那个四四南村有个简单市集
啊。
对，但都就是时间就大概都是在1小时40分，就是40分钟到1小时左右。
嗯，
这样。然后在的话从12月底开始30号开始有一个可能台湾的一些成品的驻点的演出这样。
嗯，
对，那又会一直到明年初。
嗯哼哼，
所以如果有详细的那个，因为场次还蛮多的，所以有详细的时间啊地点啊细节的话也可以直接去脸书看看或是 IG。我可能就把详细的资讯放在那边这样。
OK， 大家也可以去多看一下克里夫演出，因为也是因为有这些演出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这一张专辑的产出嘛。
对，
对，
真的是可以这样说。
对啊，以音乐来养音乐，我觉得这件事情哇好有机哦。
对，蛮有机的。
对啊，这张专辑也很有机，应该还有种子。
对
，OK，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这两天的节目，我自己也是收获非常的多。那就像我最早节目一开始的一个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要当一个温柔而坚定的人，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有可能是很多观察过之后，自己去做共感。那这些共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能会有很多自己的对话啊什么的，像是可能会突然间有那种夏日骤雨啊的发生啊，对不对？总之呢，我觉得这是在这两天大家听歌，然后同时也听了一些故事，也可以大概可勾勒出来克里夫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创作人。这两天聊得非常开心，感谢你的到来。
谢谢。
有任何的资讯的话呢，要到哪里找你呢？
脸书啊 ,IG 或是串流啊 ,YouTube, 大家都可以打我的名字。课是那个一公课两公课的课，然后里长的里，然后农夫的夫。
OK。
对啊，就可以找得到。
好的，那期待呢下次有任何新的作品还有新的活动的时候再欢迎来节目聊个天咯。
好的，谢谢，
我们下次见咯。
下次见，
拜拜。
拜拜。